講題係躺平，有請馬婉婷傳道。
好，弟兄姊妹平安。我試一試先啊。OK。好啊，好感恩啊。今日咧啊，其實琴日咧先係我即係第一次咧以傳道人嘅身份咧去講道。咁但我覺得今日都係好特別嘅，因為今日都係大家第一次見證我以傳道人嘅身份講道。咁咧，所以大家見到今日嘅講題咧都有少少特別嘅，叫做躺平。我唔知道咧，弟兄姊妹喺睇到即係呢一個講題嘅時候咧，你有咩感受啊？可能上星期經歷過教會退休的弟兄姊妹就會話：哇，正！我都想。咁我唔知道其他弟兄姊妹有冇呢種感覺啦，定係你話：誒、哎，大家利是啊！你朝頭早晨早流流講躺平，即係定係你話覺得啊 ，Miranda 你啱啱上任講躺平，係咪想暗示即係偷懶咁樣？咁講下笑啫。喺見到讀書嘅時候咧，我成日都聽到一啲就嚟要退休嘅老師咧，佢哋話要 finishing well， 終結得好。咁啊，提醒自己唔好衰收尾啊，因為做神學院老師好大壓力噶嘛。咁啊，但係對於我啱啱踏入全職服侍咧，我要嘅咧，佢係 starting well， 開始得好。我喺度認真諗咧，其實唔止我啊，我相信弟兄姊妹喺生活裏邊咧都會面對好多唔同新嘅挑戰、新嘅開始。其實 starting well 咧同樣好重要，但原來好多時候 starting well 咧，特別對基督徒嚟講咧。需要的不是立刻去策划執行很多的事，而是先学习躺平在上帝的里面。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人知道躺平是什么来的？有没有？大家都有一点迷茫，不要紧。躺平呢其实是2021年在中国内地开始流行的潮语，是指一班90后到00后。其实我也刚好落咗喺嗰個年齡層度嘅，咁咧就係一班國內嘅年青人咧，喺面對即係中國社會嗰啲經濟下滑啊，冇得向上流動嘅狀況下咧，佢哋因為太失望啦，即係所以佢哋放棄按照社會嘅期望去奮鬥，反而咧選擇以躺平呢一種無欲無求嘅方式咧去對抗社會。咁但係咧，我要特別喺呢度強調咧，我唔係鼓勵大家咧奉行呢一種中國式嘅躺平，係而係一種基督教式嘅躺平。所以大家聽到之後，你千祈唔好即係咁衝動，翻公司遞辭職信啊，翻屋企又唔煮飯啊，又唔做家務，然後日日就喺屋企躺平。即係我諗咧，咁樣我就麻煩啦，因為我日日都收到好多投訴。咁但係究竟基督教式嘅躺平係啲乜嘢咧？讓我哋咧都一齊先去理解以賽亞書30:8-17，或者咧可以俾我哋一啲投訴。有時候我哋一聽以賽亞書咧，我哋覺得哇呢卷書好難處理，不過其實係可以嘅，我哋一齊去理解一下。第八節，神命令先知以賽亞，唔好意思，講之前我要話俾大家知咧，你會發現呢一個係新譯本嚟嘅，同你哋手上面嘅經文咧可能係有少少出入嘅，但係都係 OK 嘅。係，我再讀。神命令先知以賽亞，現在你去，在他們面前把這話刻在板上，記在書卷上，作日後的證據，直到永永遠遠。我哋唔知道咧，神要先知以賽亞寫嘅實際內容係啲乜？但咧，其實都幾能夠肯定咧，呢個內容係同猶大國喺度面對亞述大軍入侵嘅時候咧，佢選擇投靠埃及呢件事有關嘅。咁而呢件事咧係好重要嘅。以前咧猶太人一般咧只係會用口傳嘅歷史咧為主。咁但係呢件事咧重要到唔可以淨係用口傳嘅歷史，係需要用到文字咧去記錄落嚟，去確保咧後世一定知道呢件事，能夠成為日後咧嘅證據。咁可能你會問哦，證據證明啲咩咧？咁有釋經學者佢就認為呢個咧係用嚟證明以賽亞咧係一個真嘅先知，但亦都有人咧認為係用嚟證明耶和華嘅信實同埋慈愛。咁到底係發生咗啲咩事咧？大約喺主前705-701嘅時間裏邊咧，原先係猶大盟友嘅亞述大國咧，佢開始擴張佢自己嘅版圖啊。他就反過來就開始攻打猶大，咁猶大國嘅領袖見到哇勢色唔對，咁我梗係即刻轉投另一個都擁有強大軍力嘅埃及啦，咁啊同佢哋去結盟，希望咧能夠借助佢哋嘅勢力咧去即係一齊即係反抗或者抵抗亞述啦。其實咁樣聽嚟咧係一個好正常，亦都甚至可能係幾聰明嘅軍事決定嚟嘅。但係咧點解上帝會咁嬲咧？並且第九節形容佢哋係勃逆的兒女， 不肯忠心的儿女，不肯听从耶和华教导的儿女。到底上帝嬲紧啲乜嘢咧？犹大国嘅领袖又做错咗啲乜嘢咧？其实咧，事情嘅缘起要追溯翻去以赛亚书第28章。咁我简单啲嚟讲咧，就系、是、上帝藉住先知以赛亚去劝诫当时南国犹大喺面对外敌入侵嘅时候咧，唔好惊，亦都唔好去倚靠其他看似好强盛嘅国家，要专心倚靠耶和华，因为咧神会拯救佢哋。否则他们就会招来很严重的后果。但是一直落到去第30章，当亚述大军入侵的时候，犹大国领袖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投靠埃及。他们不是想起要投靠上帝，而是投靠埃及。更加重要的是，上帝说他们起程下埃及去，并没有求问我，却要在法老的保护下作避难处，投在埃及的荫庇下。我哋睇到咧，佢整个嘅决定咧，其实系凭住佢哋个人嘅智慧同埋经验咧去决定。佢哋完全咧漠视咗先知咧之前对佢哋嘅劝告，甚至事前咧佢哋冇征求上帝嘅同意。甚至如果大家有圣经咧翻睇去到第4节咧，你会见到犹大国有一啲嘅领袖咧已经喺埃及嘅首都所安，而且咧亦都有啲使臣咧已经系去紧埃及咧另一个重要嘅城市哈内斯。这个情况好像我们近来常常听到有关子女移民留下了父母在香港的新闻。我在这里要很郑重地去说，我不是要去评论这些事件，因为我也明白有很多的原因，很多的考量。我也希望大家不要介意我用这个例子，不过确实这个例子是能够帮助我们去明白上帝的心情。我想在座很多弟兄姊妹都是为人父母，我们可以尝试代入一种心情，就是你曾经跟子女说，不希望他们移民，但最后他们决定移民之前，是竟然没有跟你商量，也没有获得你的同意。更加可能是他买了机票，甚至上机的前一天，你才知道。我想你可能你那种心情，不单止是生气，你也会有担心，有伤心，有失望在里面。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就能够体会多一些上帝的心情，同时我们能够明白为何上帝会在9至11节里面去形容他们是悖逆的儿女、不忠心的儿女、不肯听从耶和华教导的儿女。他们对先见说，你不要再看异象了，又对先知说，你不要再跟我说那些真确的预言了，你们反倒要向我去说一些动听的说话，去预言一些虚幻的事情，你们要离开正道，转离异路，不要再在我们面前去讲那个以色列的圣者。上帝在他们的生命里面不想听了，我不想听上帝讲什么。犹大国的领袖投靠埃及这个心意已经是很、决断的了。他们不想再听到先知去讲一些跟他们意见不同的声音，不想再听到上帝的说话，他们只是想听到一些支持肯定他们做法的声音。所以呢，接下来的12至14节就是犹大国领袖选择投靠埃及的后果，也都是耶和华对他们的审判。我们一起先来看12节。因此以色列的圣者这样说，因为你们弃绝了这话，反而信赖欺压和怪癖的手段，更以此以为依靠。耶和华知他们弃绝神的话。弃绝这个字呢，在原文呢其实有厌弃、藐视的意思，他们藐视、厌弃耶和华的说话或者指引，反而去信赖欺压和怪癖的手段，更以此为依靠。那到底什么是欺压和怪癖的手段呢？事实上，圣经学者在这里没有一致的结论。有些人认为可能是指犹大国的领袖在建立耶路撒冷的防御工程里面，他们去欺压那些的百姓，逼他们去建一些很高的城墙。有些认为可能是他们向百姓去征收一些战争税。也有人认为欺压和怪癖是一些形容词，去形容犹大的政治行为。不过简单总括来说，其实是指犹大的领袖宁愿相信人手的工作和计谋，他们都不愿意去相信耶和华的拯救和计划。所以由这样去看，我们可能会明白他们最大的问题，或者他们令上帝这么生气的原因， 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投靠埃及，更加是从这个选择的里面反映他们不相信，亦都拒绝去依靠上帝。不信才是他们的致命伤。这样我们就可以去理解第十三到第十四节的这两个比喻。所以这罪孽对于你们必像一道有了裂缝且突了出来快要倒塌的高墙，在顷刻之间就突然倒塌。它的倒塌好像摇胀的瓦器破碎一般，毫不顾惜被彻底粉碎，甚至在碎块中找不到一块可以从炉里取火或从池中舀水。上帝藉先知讲出了两个有关犹大选择去依靠埃及而不依靠耶和华所带来的后果。第一个比喻是有一道裂了，即有裂缝的高墙突然之间倒塌。我们可以用两个向度去理解这个比喻。第一个向度是指犹大他依靠埃及可能顶到一段时间，但这个高墙有裂缝，即总有一天他都会顶不住会倒塌。另外一个向度就是说这个高墙不是因为外来的攻击而倒塌，而是他因为自身的问题他倒塌。这个是指向犹大国将要承受的恶果其实是他们自己一手造成的。第二个比喻是有关瓦器被彻底粉碎，粉碎到一个地步是一些用途都没有。原来当时的人是会在一些破碎了的瓦器里面找一些比较大块小小的碎片，用它在炉里面拿些炭火，或者在池里面用来滗下水。但现在这个情况是象征犹大的瓦器竟然粉碎到一个地步是连一块大块小小的碎片都找不到。选择依靠埃及而不依靠耶和华的犹大国以为自己十拿九稳，找到靠山，谁知原来这个靠山最终是会导致自己的国家突然之间倒塌，并且是近乎覆灭。弟兄姊妹，可能你会问，哦，那这个是不是犹大国的终局了？是不是唯一的出路了？不是。第十五节正正是上帝提出的拯救的方案，亦都是我们非常熟悉成日用来勉励弟兄姊妹的经文，正正是我今天讲到气郁的所在。所以我都请大家忍耐，千万不要现在躺平住，即是挨多阵听我讲下去。十五节上，因为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这样说，你们得救在乎悔改和安息，你们得力在于平静和信靠。如果在传统即是和合本大家看，应该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上帝为犹大提供的拯救方案竟然是悔改和安息。悔改这个字在和合本是翻译做归回，英文是 turning back。 这里 很特别的，好像一种双重的意思。犹大国不仅仅需要从依靠埃及转回去依靠上帝，也都需要为自己不信的罪去悔改。而安息这个字也都有安静安定的意思。所以其实上帝讲这个说话很吊诡，也都是很有意思的。喂，现在敌军杀到来，我正常的反应当然是招兵买马兼反抗，即结盟反抗，即是立刻的嘛。上帝拯救犹大国的方法竟然是叫他们悔改和安静，什么都不要做。可能犹大国的领袖心里面想，哇，上帝你还说什么得力在乎平静安稳啊，信靠打仗啊，我怎么平静啊？得力在乎平静和信靠。原来得力这个字是指力量。不论是面对打仗杀到埋身，或者有几危险的事，我们都需要先躺平在上帝的手里面，这一份的信靠才能够让我们有平静。平静在如果用英文看来其实是 undisturbed， 不受干扰。躺平在上帝的手里面才能够让我们不受干扰，以致我们有力量去面对任何的挑战。你们得救在乎悔改和安息，你们得力在于平静 和信靠。这句话听起来很简单，但一点都不容易做。这句我们经常用来勉励人的金句，事实上是上帝责备犹大国的说话。你们得救在于悔改和安息，你们得力在于平静和信靠，但你们竟不愿意。你们竟不愿意，不愿意到一个什么程度啊？第十六节，你们却说，不，我们要骑马奔跑，所以你们真的要逃跑。你们又说，我们要骑快马，所以那些追赶你们的也必快速。在这里清楚地反映犹大的领袖是不愿意依靠上帝的。我粗俗一点，我用广东话翻译，犹大国的领袖就是，哎，躺什么平啊，我们要骑马跑啊，我们要骑快马跑啊。马是象征军事力量，埃及也是因为这样而闻名的。犹大国的领袖宁愿相信自己以及埃及提供的军事力量，他们都不愿意去相信全能的上帝。所以在同一节十六节，先知都用了一个很讽刺的方式去回应犹大国的选择。咁我又粗俗啲用广东话翻译啦。你哋咁中意骑马奔跑嘛？咁你哋而家真系要逃跑啦！你哋以为骑快马就得啊？追赶你哋嘅更加快。佢哋对上主嘅不信，最后竟然导致自己要逃离敌军亚述，令到犹大国落得十七节一个非常惨烈嘅下场。一个敌人可以威吓你们一千个人。若五个敌人威吓你们，你们都要逃跑了，以致你们所剩下的必孤立如山，如同山顶上的旗杆，岗岭上的旗帜。其实这个场景很落魄的，如果敌军派出一个人呼喊，以色列民就会有千个人逃跑。当敌军只有五个人呼喊，所有民众都走了，而山上剩下的只是旗杆和大旗。这个是显出军队全面的失败，犹大国变得荒芜。这个警告预言了犹大军队全面的失败，他们几乎失去所有的领土。这个预言正正符合了主前701年亚述击败了犹大所有坚固的城镇，只是剩下耶路撒冷。可能我讲到这里，弟兄姊妹就说 OK Miranda 我明白了，即是你教我们躺平，什么都不要做了，等上帝做完，因为万一做错呢，我就好像即是犹大国的下场一样，即 OK 好散会得，是不是？弟兄姊妹，我绝对不是这样的意思，我再次强调我不是这样的意思。我一开始去强调基督教式的躺平并不是指我们的身体什么都不做，我们每天望天打卦，而指我们的心要依靠上帝。我们仍然要做事，我们仍然要计划，但我们需要安心地将自己交给上帝，否则我们是不可能做到躺平的。这个好像我们玩Trust Fall 一样，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玩过，就后面有一群人会接住你，你就要向后跌，你不是向前跌。如果你不信任在后面接住你的人，你心里面一定会想很多东西。哇，他够不够力的？懂不懂的？我每一天跌的时候走了他的。即你想想想想，你不会睡下去的。不过如果我说今天在后面接住你的是上帝，弟兄姊妹，你又敢不敢睡下去呢？可能普遍的香港人，我们都习惯快急赶，我们遇到一些突发的事情，我们要立刻处理，我们压力都很大。久而久之，我们忘记了躺平。其实有时候是不懂得躺平，我们甚或可能在心底里面觉得躺平是一种很懦弱又没用的行为，是弱者才做的。但我渐渐发觉，躺平不单是一个艰难的选择，也是一种能力来的。因为我们要在忙乱里面保持平静安稳，其实是有些违反常理的。即可能我们心底觉得，哎，咋咋咋做完它还好啦。所以选择躺平在上帝的手里面 不是一个消极的表现，而是回应上帝一个积极的表达，是反映我们对上帝的信任。我们刚才静下来去听犹大国的故事，我们当然会觉得是咯，犹大国抵死的，他都不听上帝讲，上帝一早讲了的嘛，这样都不听的。但我们静下来想一想，我们尝试代入犹大国领袖的立场，其实可能我们会发现原来自己和他们可能有些相似。的确先知以赛亚一早从十三章开始一直到二十三章已经去宣告上帝对于列国即是有关将来的审判。到了二十八章，他们再次警告犹大国在面对敌军来袭的时候不要投靠列国，只是要仰望耶和华。但现实是摆在眼前，曾经是盟友有国力那么强盛的亚述准备入侵，大敌当前，我怎可能不去跟埃及结盟呢？埃及的军力都够抵挡亚述的，上帝是有话有应许会拯救我们，那他没说几时嘛，即是他说了明天，那我就安定了，那我不知道嘛，如果一年后那我们怎么办呢？等上帝出手太没把握了，不用了。弟兄姊妹，我不知道刚才一路听到的过程有没有勾起你心里面一些回忆，一些思绪。虽然我们到目前为止我们不会遇到好像有亚述国一样有外敌入侵的事，但我想在各位的生活工作里面总是会有一些突如其来或者超出预期的事让我们很大压力，或者是很恐惧。我们可能一心很想快点处理好那件事，很想有人能够帮自己，那种慌乱的程度可能足以令我们忘记了上帝，甚至我们连圣经的教导上帝的应许我们都不记得了。在兵荒马乱的情况下选择躺平在上帝的手里面其实不是容易的，甚至是违反常理。我曾经听过一个很普通很普通但又令我很深刻的见证。话说是有位男士他因为很大的事 他被拉了去警察局，他家人知道了之后很担心，所以其中一位家人就走了去爸爸的房里问、爸爸要怎样处理、爸爸竟然很冷静地跟他说了一句说话，他说没事大得过我的神，不要阻止我祈祷的时间。于是爸爸就跪了在地上祈祷，过了一段很长的时间他才在房里走出来，然后他才去慢慢处理那件事。我记得我听到这个见证的时候其实我都再细个啲，当时我系好欣赏啊，佢对上帝有呢份敬畏嘅心。另一方面我系好惊讶佢点解能够咁冷静、咁沉稳去面对。我谂在座好多做父母嘅弟兄姊妹比我更加能够代入。如果仔女出事第一时间你梗系即刻扑出去揾好多唔同嘅方法去处理。但呢个爸爸竟然选择先喺房入边。花时间去祈祷。当我现在去想回为什么他能够做出一个这么违反常理的抉择呢？我觉得很大可能是因为他对上帝有极大的信任，以致他可以选择躺平在上帝的手里面，以致他有能力能够平静安稳去面对处理那件事。弟兄姊妹，可能你会问 Miranda 是不是每一次选择躺平在上帝的手里面所有的难题都会可以迎刃而解呢？那我可以很肯定的答你，不是。不过每一次都是学习信靠交托的过程。躺平是需要信心和信任的。通常我们什么时间我们可以即除了很累之外，我们什么时间可以熟睡呢？或者安心入睡呢？通常我们要在一个我们觉得安全的地方，或者我们身边有熟悉的人，我们才能够安睡。但信心和信任是需要建立，熟悉的人不会第一天你就熟悉他，你是需要时间经历去彼此互动， 其实同天父都一样。要躺平在上帝的里面，是需要对上帝有信心。可能你会问我，那怎么信呢？我的回答是从历史里面学习，相信上帝的应许。其实从历史里面可以不断地去见到上帝的信实和慈爱。其实我们说回头，如果当时犹大国他留心，其实他们同样可以在历史里面学习的。希西家王的父亲亚哈斯作王的时候，记载了在以赛亚书第七章。当时亚兰王利逊和以色列王比加，他们都曾经联合去围攻耶路撒冷。当时先知以赛亚同样都是警告亚哈斯，喂，你们不要投靠亚述，因为亚述最终会成为犹大国的威胁。你们要做的是依靠耶和华，要安静。安静这个字和我们刚才所读的平静安稳，那个的平静在希伯来文是同一个字 Shakat， 只是我们在中文的翻译有点不同。但我们知道很明显亚哈斯没有理到以赛亚先知的劝告，所以到了希西家执政的时候，果然好像先知所说，亚述入侵犹大国。其实如果犹大国的领袖愿意留心信服，他们一定能够从这个历史里面看到，原来列国是不可靠，曾经是盟友，但转眼都可以变成敌军。唯有上帝藉着先知所预言的却一一成就，唯有上帝的信实永不改变。不过有时人就是这样，弟兄姊妹，其实我们都是这样的。我们经常看圣经，我们重重复复看到那些圣经故事，我们看到人类的叛逆和上帝的信实，但仿佛每一次我们都好像看下而已，即看到那里我们就会认同，哇，圣经人物真的很衰，这么衰都有的。但我们没有引以为鉴，我们没有让那些历史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产生一些真实的影响。上帝在圣经里面对我们的应许其实好像都没什么效用。在这几年，我在不同的教会，我听过很多很多的讲员，他们会去讲当前世界和香港的形势，认为这个是一个末日的境况。我不否认现在全世界的形势都是很艰难的，我相信大家很能够感受得到，都不用我讲太多。在自由开放、道德沉沦、政局动荡、经济不稳的世代里面，要信靠上帝，坚持高举基督教的价值观，确实是违反常理，也都是很艰难。我们可以做的的确有很多很多，但今天我说不可以少的是不断去祈祷和看圣经。可能你会说，哎， Miranda 又是讲这些，那个讲完最后讲到最后都是讲这些的。是啊，是讲这些，透过认识圣经的历史去见到上帝的信实和慈爱，是以致我们能够用同样的视角去看普世的历史和现在，令到我们能够有信心继续去依靠上帝。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我是剑道神学院毕业的，我早前我就回了去剑道参加一些聚会，我就最后临时决定参加晚会。我就听了一位老师郭洪标牧师讲到，他讲了一件事令我印象很深刻的。大家知不知道他是谁？是的，希特拉，我听到了。希特拉在1938年指捷克斯洛伐克当地的德意志人数，即是我们大概理解为德国人的人数多过捷克人，所以他以保护国民的这个原因，他吞并了捷克斯洛伐克，即是现在的捷克共和国和斯洛伐克共和国的前身，很难读的这个国家。希特拉在那个时间我们知道的，他攻占了欧洲很多的地方，当时真的无人能及的。不过最终希特拉怎样呢？是啊，自杀死了，最后倒台，是吧？今天希特拉在哪里啊，弟兄姊妹？今天希特拉在哪里？忘记了，有些弟兄姊妹。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希特拉在哪里。 我只是知道历史不断的重演，我只是知道唯有上帝的国是永远的国，唯有上帝的王权传到万代。这个是来自诗篇145篇13节。同样现在的黑暗势力好像是压倒性，但不是终局，我们也不应该自乱阵脚。翻看圣经，当时犹太国的状况够惨了吧，被人打到全城荒废，只剩下耶路撒冷。但上帝说这个不是终局，因为以赛亚书30章18节是这样写的，因此耶和华必等候要恩待你们，他必兴起来怜悯你们，因为耶和华是公义的神，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即使犹大国不信，即使犹大国落得一个这么惨烈的下场，但上帝仍然等候，他仍然要恩待怜悯犹大国，最后呢复兴整个以色列。耶和华必然等候我们，但同样我们都必须等候上帝，我们要尊重上帝有他的时间表。我曾经听过一句挺有意思的说话，他说有时候基督徒要学习的不是为上帝做很多事，而是要学习等候上帝做事。弟兄姊妹，不论是现在社会的现况令你即是唞不过气，或者你个人都是面对一些艰难，我仍然要鼓励你继续依靠等候上帝，因为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弟兄姊妹，我都挺深信，即可能今天大家踏出了教会门口，其实我今天讲过什么你都不记得了，但不要紧，我只是想请你们记住这两个字，躺平。无论发生什么事，不要惊慌，不要急着回应，又或者我们开展一些新的工作计划的时候，我们学习先躺平在上帝里面。因为我们心底有一份确信，确信什么？确信我的神是满有能力，我的神是强于列国，我的神是信实慈爱。我深信这份对上主的信心能够帮助我们在任何的处境，我们都能够躺平在上帝的里面。弟兄姊妹，在领会和司琴来预备的时候，可以上台预备的时候，麻烦你们，我想分享一个很小的经历，其实是发生在昨天的。大家都知道我的讲题是躺平嘛，我觉得上帝很幽默的。我昨天一起身我就头晕头痛兼肚饿，我就很担心 我回不到教会，其实我觉得我行不到回教会。其实我试过吃药，我也试过瞓低咗，即系好一段时间。其实咧，我都发觉唔帮唔到我。结果咧，我最后就系躺平喺上帝嘅里边。我向上帝祈祷，我话上帝，我真系好有限啊！我所有嘅嘢都即系冇用啦。即系我躺平喺上帝嘅里边。我觉得上帝好奇妙嘅。我琴日回想，我发现原来讲信息嘅人咧，佢往往都系第一个去经历呢一个信息嘅人。我很感动上帝给我有这个经历，以致我有东西去讲。我觉得信仰就是这样，如果没有任何的风浪，没有任何的经过，我们的信仰没有东西好讲，我们也都不知道怎样跟他分享我的神是厉害的，我的神是靠得住。正正是因为有很多这些不同的经历，我们才能够去跟人讲我的神是真的。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经历着什么，你担心紧啲乜嘢？你忧虑紧啲乜嘢？人生咧真系有好多太多不能预计嘅事。不过好重要嘅系，我哋今日要点样活出呢一个信仰？我哋听好多人讲好多有关信仰嘅事，我哋亦都听好多人讲耶稣。不过今日我哋系要学习耶稣，我哋系要活出呢个信仰，我哋系要活出呢个对上帝嘅信心。我请司琴去帮我们，给我们有些安静的时间。我也想大家在这个时间里面，你向上帝祷告，你想有一个怎样的信仰，你祈求上帝怎样跟你去经历这个人生。我给一些时间大家去安静一下。 弟兄姊妹，我哋一同呢以安静呢一首嘅回应诗歌，成为我哋嘅祈祷，亦都成为我哋彼此嘅勉励。